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级个体，在不确定的时代，确定的生活，为个体崛起的时代做好准备。我是古典。人生选择题。我最近啊遇到一个很困惑的事情。我在这家公司呢兢兢业业做了3年，从基础员工做到了 HR 经理。突然的公司有一个新岗位，在我的部门招进来一个比我能力资历都差一截的人。但我发工资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收入啊比我还要高。我心里面很不平衡，为什么一个人能力比我低，收入却比我高？这是不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是不是该离开这么一个不公平的公司呢？但朋友说呀，想能力不如你高，收入比你高的人大有人在，这种情况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说我该怎么样找到一个让自己的能力跟收入成正比的地方呢？人生选择题，你该怎么选？ A 离开， B 不离开，继续观察情况， C 先待着，积极的找下家。要做好这道选择题啊，我想讲一个生涯里面重要但经常被误解的话题，就是你的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很多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提高能力，创造更多价值，收入不就高了吗？其实是错的。你的工资并不是由能力决定的，而是由职能的价值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呀，同样两座房子，质量一样，但是因为一个在五道口，一个在北六环，房价可能就差10倍。因为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呀，这就是它的职能价值。那五道口房子的这个职能价值就参与了五道口商圈的价值链条。有人住在这个地方可以在附近赚取高薪，有人可以用客流量做生意，有人可以享受附近的学区房，而在北六环的呢可能就只有居住的功能。李嘉诚关于房价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说什么决定房价？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因为房屋是实用品，所以它参与的价值链条就决定了它的价格。所以是地段决定了房价的档位，而在同一个档位中间，质量越高的房子肯定价格也会越高。同样道理哈，职业也是一样，你在公司整个价值链条中间创造的这个职能产出决定了你的工资的上限，也就是你的档位，而你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你的收入跟这个上限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挖金矿是不是高利润呢？但你发现金矿工人收入很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替代性太强了。同样道理，同一个咨询师给企业家做咨询和给普通员工做咨询，他们的时间技能都是一样，但是因为企业家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会有几千万的收入，而员工呢可能就是一个月绩效高一点而已，所以两者的咨询费就会完全不同。我自己做的时候啊，企业家给得起钱啊，正常收费，而呢员工呢或者是大学生就直接公益就算了。所以现在你看懂了吧，高收入等于高的价值产出乘以不可替代性，你要站在一个高的价值产出职能上，第二个才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好，如果你听明白了这个公式呢，我教你一招更有意思的，当你能力差不多的时候啊，该学会如何的卡位占据高价值领域。卡位这个词啊，其实来自于篮球比赛。你在抢篮板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精确地判断这个球的落点，你就可以在对手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提前地站到那个最有利的位置。这时候虽然别人的身体素质会比你好，但只要你的位置站得好，别人就过不来，而且一推你就叫犯规，这就叫卡位。我在文中还放了一张易建联卡位的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把他后面这个身材和肌肉都是比他强很多的老黑堵在他的后边，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行业和公司是不是有卡位的现象呢？一个员工啊，在一个好的岗位上面没有犯大错误，即使有能力更优的后来者，一般也会让他保留，因为迁移成本和协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卡好位的人会更加的安全。往大了看，当一个客户习惯使用某一个产品的时候啊，他就会下意识的粘在这个产品上面，要迁移到另外一个产品其实成本是很高的。你想想看，你要多少的成本才愿意把你手里面那个手机地图给删掉，重新换一个新的地图软件？如果地图软件你很容易换的话，那么系统呢？也正因为卡位的重要性， 所以你会在很多的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第一、第二名的产品占据了80%的销量。这就是卡位的第二个好处，卡位有巨大的注意力优势。一旦别人知道你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很多的机会都会投向于你。好了，知道卡位的好处哈，没卡上的人你们不用着急，没卡上不代表没有机会哈，因为在职业赛场中间，这个球是永远都会随时移动的。如果你可以积极的洞察组织的各种小趋势，灵活的调整自己的站位呢，你就能借着势头一直往上走。其实我们今天提问的这个题主的问题，就是因为组织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却没有及时的看到，反而被一个能力不如他的人卡了位。我们再举个卡的好的例子，李静李教授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互联网红人吧，去年12月份刚刚公司全资被百度收购。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持续的调整自己的站位的。当年让李教授成名的文案呢，是叫一篇叫做你为什么会写自嗨型文案 X 型文案与 Y 型文案的区别的这一篇网络热文。成名之后呢，李教授证明了自己写文案的能力，马上开了一个文案小白的写作班。虽然招生不错呀，但是有点缺想象力。为什么呀？因为科学营销这个能力被嵌入到教小白写文案这么一个职能中间去，见效周期很长不说，一个小白又能有多少钱来为自己付这个学费呢？他开始思考科学营销或者文案写作这个能力能嵌到什么价值链里边去呢？他的转型方向啊，是给企业做营销咨询，从帮周鸿祎的360开始，他开始接一些企业的咨询，这样一来啊，周期就很短，重要的是价值反馈巨大，因为一个好的文案和方案马上就能帮企业创造数百万的收益，而且接触的人群呢，都是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市场总监。你看同一个能力马上就卡到了一个高价值的位置。去年12月份他加入百度，利用大数据去做营销，这点我也很佩服，因为未来的营销战呢，一定是围绕着大数据而展开的，而中国有能力抓大数据的公司就没有几家，百度就是其中一个。我想李教授的案例啊，就是一个经典的卡位说明书，先有能力，然后上场找好位置，等位置找好了，能力进一步提炼，然后去上更大的场，卡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眼光和能力的双重考验。这个时代有很多机会的球在空中飞，你要积极的卡位，在职业选择上面瞄准一个你可以上场的高价值区域，尽早的进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马上的跳槽转行，其实你从公司的边缘部门慢慢的切到公司的核心部门新项目，也是一个不错的卡位选择。最后叮嘱一点，别用选择代替努力，能懂得卡位的选手呢，一般能力也都不差，所以练好能力再上场，免得一下子就被撞飞。当你理解了高工资等于岗位价值乘以不可替代性的时候，你就应该理解为什么新人会有高工资，一定是因为他的公司啊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和方向，本来嘛自己人是应该最早发现的，但是因为缺乏卡位意识，所以就被别人卡了位。你说是不是还挺公平的呢？如果没有这种在价值链上面找站位的概念，他去其他公司也是一样会觉得不公平的。不过机会的球有很多，打醒精神，观察下一个的落点吧。今天是古典陪你共同成长的第230天，一起加速成长，长成自己的样子。